不保证成功，不一定有用。知识只是点亮世界的灵光。我是梁文道。
你晓得，我从来不是太喜欢一些很心灵鸡汤的东西啊。但很多时候，我们确实好像需要被疗愈啊。其实，甚至"疗愈"这个词儿，都是我不是那么喜欢的一个字。当然，现在很流行，我知道。但事实上我也需要被疗愈，在今天这样的生活里面，尤其最近这阵子，你一定觉得非常的辛苦，非常的疲倦，还有很多的不安，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被围起来做检测什么的，你可能生活中有太多的不方便发生了，甚至你非常疲倦，非常劳累等等等等，我都能理解，我跟你一样。所以我们需要疗愈，你再不喜欢疗愈这种概念，再不喜欢心灵鸡汤产品，事实上可能你还是需要的。比如说像我吧，我喜欢有事没事看一看一些小动物的影片，小朋友的影片，我就看看关于他们那些搞笑的镜头啊什么，就很开心。撸一下猫啊，听一下音乐啊。那当然更好的方法是坐禅，当然坐禅并不是为了疗愈啊。那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偶尔也会关心一下一些八卦新闻。你知道八卦这件事情啊，当然具有很多的功能，在社会上面，在人与人的交往之中，但是有时候八卦就是能够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一些跟自己没关的事情，发生在远方的一些的事件，很有戏剧性，可能对周边大部分人来讲，除了当事人之外，这些事情都无伤大雅，或者不算是一件挺严重的事儿。但是大家还是很热烈的讨论，比如说最近发生在奥斯卡金像奖颁奖礼上面的那个事件。那么先说一下这个奖啊，其实奥斯卡金像奖呢，我从来都不是那么的追随他的名单来看电影，因为我总觉得奥斯卡金像奖选出来的电影在很多方面稍微，我只是觉得稍微啊，平庸一点。那么比起其他几个著名的国际影展都选出来的作品的话，那么当然奥斯卡金像奖也不是说只会选平庸的作品，不是这个意思，而是稍微偶尔你会见到它比较平庸。这个原因呢，就是因为跟奥斯卡作为一个全球最有名的电影的颁奖典礼、颁奖仪式或者影奖啊，它的评选机制跟别人就不太一样。你比如说我们熟悉的柏林影展、康纳影展，然后威尼斯影展、卢加诺影展等等，它采取的一个方法，它不是找那些专业的评审组成一个评审团，然后由评审团来决定他们每年看到的最好的电影是什么，它采取的是一种非常民主的方式。那这种民主的方式选出来的东西可能就是要符合所有选民的口味。那它怎么个民主呢？是这样，我们知道奥斯卡它的正式的名称叫学院奖，这个学院奖就指的就是美国有这么一个学会，这个学会就是全部的不同的影视行业的分工种的人员加入进去，你比如说里面有录音、有摄像、有剪接等等，有不同的分会，然后共同构成这么一个联会。那这个联会就是这个学院。那这个学院呢，他们采取的这种颁奖的方法，就是由自己的分会先选出年度最在某方面，比如说音效、声音设计、音响设计上最出色的几部作品提名出来，然后最后呢交给这个全体的会员去投票。那当然这里面有一些奖项它是比较在乎专业资格的那些专业人员的意见，但是像你比如说最佳电影、最佳导演这些，它很可能到最后就是由全体的会员来投票决定的。那么今年的奥斯卡金像奖可以投票的这些他的这个学院的会员呢，有9000多个人。那这9000多个人一起来选择年度他们知道的最好的电影是什么。那由于这样的一个选举的模式，你必然是要照顾这9000多个人的平均的口味。那这9000多个人里面，可能有的人喜欢这个，有的人喜欢那个，有的人品味好一点，有的人一般。 那么再加上他的选举制度要分好多轮投票啊，如果第一轮没办法产生一个绝大多数会员认同的一个选举结果的话，然后要采取一个计分模式，那这些我就不多说了，你感兴趣你可以去查得到的。那么透过这样的一轮一轮的选举选出来的，就是很可能你得奖的那个电影不一定是全体会员都觉得最好的电影，而是全体会员都觉得最不坏的电影，或者大家稍微有共识的电影。那这种电影不一定是最好，但它能够取得大多数人的共识跟认同，但是在艺术品位上来讲，能够被大多数人都追捧追喜欢的不一定就是最好的，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可能你并不一定同意。那所以这就是奥斯卡金像奖有时候选出来的最佳影片会让人觉得啊，这就是过去一年最好的电影吗？你可能会有这种感觉。那这就是我对奥斯卡金像奖常有的感觉。那再加上奥斯卡金像奖它也反，因为它每一年度评选电影，它自然会反映出全年的整个电影，尤其是美国的电影工业他们的状况。我们都知道在过去一两年这个疫情的影响，使得美国很多原来预备要上的电影没有上，然后没有排片，又或者很多电影的制作上都遇到了很大的困难。那么在这个情况下，那美国的电影在过去一年多两年内，你不能说有很多很精彩值得万众瞩目的艺术杰作，就算是商业大片可能也稍微会受到限制。 OK， 那所以今年的奥斯卡金像奖在一开始并没有太受那么多人的关注。你事实上可以看到过去几年来奥斯卡金像奖的这个颁奖仪式的现看直播的观众人数是不断在下降的。我们先不说全球，因为全球这两年肯定下降，你知道我们中国不转播，但是在美国来讲它这个数字也是下降的，去年就只有900多万人看，这个900多万人在历史上那是越走越低的一个数字了。但是今年不同了，今年据说多了很多人，有1300多万人去看，很多人就认为是因为在今年的颁奖礼开头到没到一半的时候就出了一个事，这个事你当然也知道了，这个事情就是著名的美国影星艺人以及本届的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得主 Will Smith 上台掌掴了这个刮了这个主持人 Chris Rock 的一巴掌。那为什么会出这样的事儿呢？那当然是因为 Chris Rock 他作为一个脱口秀演员，那么他讲笑话有时候讲的呢就是无边无际了，就讲到了 Will Smith 的太太，说他拿他太太的这个光头造型来取笑。可是他们行内人都知道 Will Smith 的太太Jada Pinkett Smith 他的光头并不是他自己选择刻意选择的一个造型，而是无奈，是因为他的家族的遗传病使得他的头发开始脱落，他索性就剃了一个光头。那你拿人家的病来开玩笑，那这就不得了了。那于是 Will Smith 呢，就一开头镜头看到他还笑眯眯，但他看到老婆很不爽，于是他也不爽起来了，就居然就冲上舞台刮了 Chris Rock 一巴掌。那这个事情呢就让这个大家觉得很震撼，就一下子议论纷纷。包括我知道在我们大陆的中文媒体里面，这也很可能是今年奥斯卡金像奖最为人熟知的一件事情，好像整个奖就没干过别的事儿，整个颁奖典礼没什么事发生，就除了这件事之外。那当然这事儿出来众说纷纭，很多人说 Will Smith 真爷们，特别是在中文媒体里面，我们说保护自己的太太这才是真爷们等等等等。但我自己觉得这个事啊，坦白讲没什么好说的，这我就不去多深入议论。但我想说的是这两个人都很 out of class。 这个词怎么翻译呢？我们可以说没品味，我们可以这么讲。品味这个词我们通常都会觉得是代表一种审美 的东西，我们说一个人有没有品味，那指的他审美上的趣味够不够格调。但事实上我常常觉得审美的这个格调跟道德上或者人的行为上的一些的选择也都是相关的。就我们常讲真善美，好像真理啊，追求真理，追求良善，追求美， 这三个是完全不同领域的价值追求，是不可化彼此通约的，但事实上他们是相关的。比如说特别是在欧洲啊的传统里面，比如说 virtue 这个词，美德这个词，在中世纪的时候一直到文艺复兴很长一段时间都能用来形容艺术，就一个艺术家或者一个艺术品或者一个美的东西具不具有某种美德、你看我们美德，美德这个词翻得很好，这个词也很好，就是美加上德是相关的。在中文传统里面，我们中华文化传统里面也有类似的情况，我们常常讲德艺双馨，那就是因为我们觉得艺术跟价值领域之间仿佛有某种关联。那比如说你拿人家的太太的病，拿一个人的疾病，拿身体上的缺陷，拿非由他意愿所造成而又非常不幸的一个疾病来开玩笑，那这不只是道德错误，而且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会逐渐养成一种感觉，就是以某种道德上的失误是特别没有格调的，这个格调也是一种审美趣味的讲法，没有品的。那这种笑话在我看来就很没品，很没有格调，是 out of class， 是没有品味的。那一个人遇到了这样的笑话被刺伤了，那他当然非常愤怒，他当然有很多的愤怒的反应，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你在这样一个众目睽睽的公开场合上面去用暴力的方式宣泄自己的愤怒，他同样也是很没有品的，也是没有格调的。我完全可以倒过来想一想，假如当时 Chris Rock 讲完这个笑话，而 Will Smith 没有这样的一个反应的话，那事后会发生什么？第二天全部人都会谴责 Chris Rock 太没有品位了， Chris Rock 太低级了，太怎么样了，太离谱了。那么到时候可能是 Chris Rock 要来发一个道歉声明，而不是 Will Smith。 但现在由于 Chris Rock 呢还能够撑住大局，就被刮了一巴掌之后还谈笑自若的继续主持当晚的活动，那么于是大家反过来称赞他很专业，这就变得很有意思，我们完全可以这么来想，是不是？那么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我们现在娱乐新闻给我们的一个小八卦，让我们在疫情困扰，在国际局势动荡的情况下，有两天能够分散注意力，一起来谈这件事，在茶水间里面，在食堂里面，大家同事们互相聊天，拿来开玩笑，那么拿来讨论，那这种讨论呢，不会让你我像做别的讨论一样，产生重大的意识形态跟立场的分歧。我们就算有意见不同，我们还是能够谈谈笑笑，因为它跟我们太没关系了，因为它好像离我们那么遥远，而且又不牵涉某些我很基本的东西，我们就可以拿来这么聊，这么开玩笑。但是我也注意到有些人就说啊，从这件事就可以证明今天的这个以奥斯卡奖为代表的某种美国文明已经堕落到某种程度了，你还讲自己文明呢？其实你多么的野蛮，居然公然的暴力，公然的取笑病人，这已经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了，然后用这个证明这美国的堕落。那么然后当然要证明它是美国，这是在堕落当中，就必须强调这是奥斯卡颁奖典礼仪式上九十多届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事故，最失格的一件事。但是这个讲法我也觉得太夸张了，为什么？因为它当然不是奥斯卡颁奖典礼上最严重的事故之一。还有一次啊，这个当然我们大家都很年轻，不，我不年轻了，那么可能但现在的人并不知道过去的事情，那就是1973年的那一届的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上，有一部电影非常厉害，备受瞩目，得到了最佳影片大奖。那这个电影就是至今成为影史经典的《教父》第一集。《教父》这部电影说起来，今年正好是它上映50周年，所以本届的奥斯卡金像奖也有一个小小的环节要向这部电影致敬。但是我坦白讲，我觉得搞得很古怪，就看到哥普拉跟这导演哥普拉，跟演员 Al Pacino 还有这个 DiCaprio 两个人走，三个人走出来， 然后放一些回顾片段，然后哥普拉代表说了几句感谢，就这样就结束了，没什么特别了不起的事儿。但当年这个电影是非常非常轰动，那么在这个颁奖礼上是大出风头，只不过是哥普拉不知道为什么竟然没有拿到最佳导演奖。我们常常看到奥斯卡有这个情况，就是我们通常觉得导演是一个电影的灵魂，尤其在欧洲的影展上面，你常常见到最佳导演奖跟最佳电影奖，很多时候会是同一部电影跟他的制作人员取得的。那么在奥斯卡就不一定是这样，那是因为奥斯卡要顾及各种工种的均衡嘛。那么再说回来吧，那么反正当年呢，这个电影他不只得了最佳电影奖，而且还得了最佳男主角奖。那当年透过这部电影的最佳男主角的，则是已故的美国的电影巨星、舞台剧巨星马龙白兰度。哇，太帅了。那马龙白兰度我们今天都知道啊，在是很有争论的一个人物，特别是因为巴黎的最后探戈里面涉嫌性侵犯的事件。那么但是当年的马龙白兰度也很政治正确的，他那个时候就居然那一年他拒绝上台领奖，然后找了一个人代替他上台领奖。那个人是谁呢？叫做 Sachin Littlefeder。Sachin Littlefeder 是一位美国的原住民，然后他当天就穿着他传统的部落的民族服装上台，然后就而且还拒绝从饰演 James Bond 那一代的 James Bond 的演员 Roger Moore 手中接过这个奖杯。然后他说，我今天呢不是来拿奖的，我今天是代表马龙白兰度来发表一个声明的。那这个声明里面讲什么呢？他就简述了一下，因为那个信大概写得很长。原来马龙白兰度拒绝去领奖的理由是什么呢？是因为他认为当时美国电影工业里面对美国原住民，就俗称的印第安人的这种描绘、这种拍摄、这种角度是非常有问题的，非常不公正的，非常不正确的。那我们都，如果你小时候跟我一样啊，我又搞错了你我的年龄啊，我这大部分听众都比我小，但如果你小时候你也看过一些西部片的话啊，你大概有个印象，就以前老的美国的西部片里面，那么印第安人或者是原住民他是坏人，就他是来抢劫杀害这个善良的白人垦殖者的，明明白人是侵略人家、占领人家土地的殖民者，但在这些电影里面却变成了受害者，然后最后要有一个英雄出来干掉这些坏蛋原住民。那就算不是这么典型化、类型化、这么黑白分明的拍摄的话，里面出现了好的被虐待的或者被殖民压迫的原住民，那里面对于这些原住民的拍摄方法、描绘方法也常常都是不公正的，都是扭曲的。那甚至很多时候他们不用原住民演员来演原住民，而是用白人化个妆，就像以前美国很多电影都是找个白人化化妆、剃个头，然后就说他是泰国人、是中国人等等等等的，就这样。马龙白兰度很愤怒对这一点。那第二，就是因为当年正好发生了一个事故，更加触发了马龙白兰度的做法。那就当年美国有个很重要的社会新闻，叫桑七河占领事件。那桑七河呢，是一个美国很有名的历史上的一个原住民的灾难，他们被屠杀的一场灾难所发生的地点。到了1973年，又发生了当地的政府要夺回这些原住民保留地，当地的原住民保留部落的地方，那么就发生了很重大的社会事件，在美国很多争论。马龙白兰度支持这些原住民，那么因此他要透过这一次的颁奖礼来做一个政治表态，他拒绝领奖，然后请一位专门从事原住民的这种形象的更正运动的这个 Sachin Littlefeder， 他自己也是一个，这位 原住民女孩也是一个演员，同时也致力于想要恢复一个更公正的对原住民的描绘，那么请他上台领奖。然后他上台，他说了这么一番话，说马龙白兰度为什么不来什么的，结果当场叫什么反应，我不知道你找不找到当时这个影像啊。底下当然有人鼓掌，就说说得好，干得好，马龙白兰度牛，但是同时还有一半人是在发出嘘声，不那么嘘他，就他们 这个虚啊，你今天很难讲五十年前的事儿，五十年后你今天你很难想象在奥斯卡颁奖里会有这种场面。任何一个原住民在讲到自己的被不公正的对待，非白人群体在舞台上如果讲到自己的悲惨的经历，遭遇到的种种委屈，那现场是要鼓掌，不只是要鼓掌，而且要起立致敬，表示支持。但在当年那个场所，竟然有一半人说下台吧，你滚吧，然后嘘他，然后这还没完。然后后来呢，当时一个非常有名的专演西部片里面那种白人神枪手巨星的一个非常代表美国文化中那种所谓的雄性的爷们色彩的一个演员叫 John Wayne。这个 John Wayne 后来被揭发又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一大堆烂事，然后虐待自己孩子。那么但是这种人通常就会能够饰演爷们英雄啊，汉子。他呢就跑到这个舞台后面，就等着这个 Sachin Littlefeater 下台。那他想拉扯他，直接用暴力去拉他，然后被六个保安拦住了他。他非常愤怒，他说你这马龙白兰度，你要不满你就自己上台来讲，你别找这么一个女的穿着一些衣服假装自己是原住民等等等等。然后对这个 Sachin Littlefeater 差点要动手。那这就是我觉得奥斯卡颁奖礼上面最恶劣的最恶心的一次事件之一。那么我们前两天看的那个，其实比起来那人家那是家庭一家人的事儿，或者什么还没这么牵涉到这种比较大的更深层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一个冲突。好了，不谈八卦，我们说回电影。那么其实这一届并不是没有好电影啊，比如说这一届的能够进入最佳影片的十佳候选名单里面的电影，比如说有一部电影至少他得到最佳导演奖的，但是是提名非常多项，得到12项提名的，由奈飞啊，请注意这一届因为是瘟疫的影响，使得很多串流平台拥有版权的电影呢都能够进入这个奖项的竞争环节里面，越来越看到这种串流平台的影响力开始要大过传统片场了。那我说的就是 The Power of the Dog， 香港台湾好像翻译成犬三季，在内地翻译成犬之力。这是一部相当不错的电影，相当不错的电影。但是我觉得它的成就，其实你拿回它的导演，这位新西兰导演Jane Campion，我很喜欢这个导演，但是很可惜的是他最好的作品就是他最第一部作品，就是 The Piano。 那么后来呢，就好像几部作品我都觉得让人遗憾。那这一部其实也比不上 The Piano， 但是我觉得他至少恢复到最佳状态。但这个电影已经有很多人谈过，我们不多说了，而且他也不那么治愈，他还相当的阴暗，让人觉得背脊发凉啊。那还有一部呢，那就是 Drive My Car， 滨口龙介。那这位日本导演的这部作品事前也有人看好是不是能够得到最佳影片，就像之前的寄生虫一样，是一个亚洲文化的一个胜利。那寄生虫呢，当然我知道它不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奥斯卡奖一般而言最佳影片不会给一个商业上稍微没那么成功的电影。我们知道寄生虫这部电影啊，虽然惹起了很多的讨论，很有社会议题在里面，但其实它在商业元素上是非常丰满的，商业的宣传也非常成功。那相比之下，滨口龙介这位日本导演，日本这几年最受关注的其中一位导演啊，他的这部电影就是一个很传统的所谓的文艺，姑且用这个词，文艺电影。那拍得很好，当然也不算是尽善尽美，哪怕是比起滨口龙介的前作，可是呢也有很多人讨论过了。那么我看你讲的公众号还专门有文章推荐过，那我们也不说它了，我们说哪一部电影呢，就拿今年的这个最佳影片来讲好了。那这部电影啊， Coda 是一个很典型的心灵鸡汤电影，这是说回心灵鸡汤，它能够得奖，它能够引起那么多关注，很说明我们今天不只是中国，而且是全世界都太需要疗愈了，而这个电影是如此的疗愈。这部电影反而在我们国内的影迷圈里面比较少人讨论，我注意到好像很多影评人都没有那么看好这部电影，它不像 Drive My Car 或者犬之力那样子，是那种真的你从影评人角度来讲，那是一个那个相当值得讨论的作品。那 Coda 不一样，当然并不表示它坏啊，它完全不坏，它是个好电影， 但是有没有好到那个程度呢？我有点保留。但是我要说一下为什么这个电影很疗愈，为什么我们需要这样的心灵鸡汤。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电影到底讲的是什么故事。其实它是个翻拍的电影，它改编自几年前法国有一部电影叫《贝利叶一家》。那部电影并没有看过，就因为当年我一看那个介绍，我就觉得这东西太心灵鸡汤了，就不想看。那整个剧情呢，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有这么一个家庭，整个家庭都是有听觉障碍，都是聋人，只有一个女孩。这个女儿呢，小女儿呢，是全家唯一一个有健全听觉的人，于是她就充当起了全家人对外沟通的翻译的工作。她小时候呢，她家里面呢都是打鱼的，出海打鱼。那出海打鱼，在海上跟别的船沟通，比如说你要听别的船响警号啊，有海防巡逻队过来，有时候会巡查啊，那你都需要有一个有健全听觉的人跟人沟通嘛，对不对？那就是靠他。然后鱼打回来上岸，那么要买卖等等，也是要靠他去跟这些中介商沟通，甚至是连去社区的小医院看病等等，这些都要靠他。所以这个女孩每天凌晨三点就要起床出海捕鱼，然后上午的工作都结束，她还要做她这个年龄的女孩该做的事，那就回学校上学。但她如此疲倦，乃至于她成绩不好，上课打瞌睡，直到有一天她因为喜欢班上一个男孩，看那个男孩参加学校的社团活动是合唱团，于是她也去参加合唱团。这下不得了，就启发出了发现了她的一个才华，那就是音乐。因为虽然他出生在一个聋人家庭，但他从小就爱唱歌，而且唱得相当好，只是他不知道自己唱得有多好，因为他家人从来没听过他唱歌，听不到，他也不敢在人家面前唱歌，因为他的家庭，因为他的家的这种工作，使得他在学校常常成为被取笑的一个对象，是个稍微内向的人。但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这个女孩也比同龄人要成熟，他几乎是毫无怨言的在承担起他家庭的这个对外界世界沟通桥梁的这个工作和责任。他非常爱护他的家庭，然后他在学校就是本本分分，成绩不好就上吧，然后有一天他觉得他也要回到他家去做这个他们家已经干了三代的捕鱼行业。但是现在变了，他喜欢音乐，他喜欢唱歌，他遇到一个分外好的老师，启发他，鼓励他，然后与此同时，他爱上的那个男同学终于也跟他交往，然后这个时候戏剧冲突就来了，就是他家非常需要他跟他们出海，因为这阵子呢，当地的政府呢，美国的联邦政府呢，有一些新政策，那么需要派人上船去观察他们的作业，看看他们是否还可以具备这个捕鱼的资格。但是另一方面，他却又要为了要参加学校的演出以及报考一家非常著名的音乐学院而做考试的准备，那这两者的冲突就非常剧烈了。而说到这个学院啊，他要报的，因为他们这家的拍摄的背景是在美国的马萨诸塞州，马萨诸塞州的首府当然就是波士顿。那波士顿里面有很多名校，哈佛、MIT、BU、BC 这些都不在话下，但是还有一家很厉害的学校，就是 Berklee College of Music， 伯克利音乐学院。你千万不要跟旧金山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混淆起来，这是两个不同的学校，这个是个音乐学院，但它呢又不是那种以教授古典音乐为主的一个音乐学院，它大概是全球最具知名度、最有影响力的一个专门教授流行音乐、电影音乐以及爵士乐的这么一间名校。这个名校出了太多的毕业生是著名的音乐人了，那光是我们中国人里面，我们数下来从最早有顾嘉辉啊，顾嘉辉，这当年黄沾跟詹叔一起合作谱写了大量的精彩的香港的流行歌曲的这个音乐人作曲家，还有陈辉阳、包比达，那当然还有我们年轻一点的，那么比如说最近恶名昭彰的王力宏，还有一些呢，我们国内朋友都比较熟悉，熊汝霖啊、吴玉兴啊等等，都是这个学校的校友。OK， 那这个女孩呢，就要去那里念书，这个叫这个 Ruby， 她是这个女儿的名字。但是问题是，如果她真的去那个大学念书，她离开她家，她家一家剩下一家三口，她哥、她妈、她爸， 以后怎么活呢？少了一个全家唯一能够跟一般听觉正常的人沟通的人，那他家该怎么办呢？这生意该怎么做呢？好，就有这样的一个矛盾。后面的结果我们当然都知道，作为一个心灵鸡汤电影，他会干嘛呢？那当然是突破万难，然后经过一轮非常精彩的面试，然后音乐表演，然后他终于离开家庭成长起来，他家也找到了别的方法来解决他们的现实问题，而这一家人依然像一开头一样，矛盾已经解决了，冲突没有了，非常的和乐而温暖。 OK， 我这个剧情讲完了，你当然会说，天哪，我怎么能够这么来剧透呢？但我总说好电影是不用怕剧透的。其实一般好的电影，哪怕心灵鸡汤电影，也是不用怕剧透的。我再怎么剧透，比如说我跟你说，我现在给你放条可爱的小狗宝宝的影片，我剧透给你它干什么？不影响你看它的时候那种惊喜，对不对？那这部电影啊，之所以心灵鸡汤，之所以我觉得不算是就心灵鸡汤之所以不算是好电影，最好的电影的理由就在于它太有模型了，太有格式，你几乎能够拿张表出来，然后 t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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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ck， 这个有了，这个有了，这个元素也有了，好，完成了心灵任鸡汤任务了。而且这个电影里面的这种主题太常见了，就是一个家庭里面有个小孩要成长起来，这是个青春成长电影，他要追求自己的梦想，而这种梦想会使得他离开家庭，跟家里面产生某种矛盾。然后他在学习的过程，在努力的过程中，他可能会遇到一个启发他鼓励他的很好的老师，使得他突破万难，然后他会发生一个少年的懵懂的爱情初恋，然后他会家里面跟他会有很多细致的生活上的趣味，他家跟当地会有一些小麻烦小冲突等等等等。我们完全可以预想得到这种类型的东西，我们过去看过太多了。那最有名或者这把在过去把这种类型拍得最好的，那就是几乎是20年前的英国电影 Billy Elliot跳出我天地啊 ，Billy Elliot。那 Billy Elliot 这个电影已经是珠玉在前这类电影之中拍的最好的一部之一了。那么，那 Coda 还能有什么特别呢？那既然是这么的老套的一个情节，为什么我们还要看呢？这就说到商业电影的一个特点。心灵鸡汤电影作为一种商业类型片啊，或者我不知道该不该叫它独立的类型片。他们呢要做好的话也不容易，为什么呢？恰恰因为它太老套了，这个剧情我们看头两分钟都已经知道最后这个电影要怎么结局了，因此他要更加在乎的是什么？是执行和工艺上的完美。这部电影我觉得最厉害的地方是把这么老套的一个基本的概念做成了一个哪怕老套你都看得下去，而且你愿意看甚至会被他感动的一个地步，因为里面的执行做得太好太到位。这个导演的功夫不花俏，但是非常平实非常扎实。这个剧本里面有充满了各种的细节，这种细节看得出来这个导演的用心。你以一个听觉障碍家庭为基础背景，已经跟过去同类型的影片有些不一样了。不只是这样，他还罕见的，如果你家里面比如说你要拍这么一个以聋哑人士为主角的电影的话，你很有可能会出现很多因为他们听不到而闹的笑话等等，他甚至没有这个，他里面的所有的幽默的地方哦，这种电影一定要让你笑的，你知道他的所有让你笑的地方都是来自于这个家庭内部，他们一群人就把他们拍的跟我们所有正常听力的人一样，那种正常的家庭里面的笑话，当然也会有一些由于他们听不到而产生的笑话，但那个笑话并不发生在他们跟有正常听觉的人中间，而是他们内部的。比方说这个父母俩这个下午做爱的声音太吵闹，因为他们自己听不到，他们也家里面反正没外人，他怕什么呢？那就搞这个女儿很烦，因为女儿是听得到的。那再来呢，就是为了追求真实，他不像很多好莱坞电影那样子因陋就简的，就是找一些听觉正常的人学手语来做聋哑人士。在这部电影里面，他的最重要的这个女主角 Emily Jones 这位非常年轻但我现在很看好的一个英国女演员，她为了这部电影专门学美式的手语，但是在里面饰演她家人的她父亲的 这位演员就也是今年得了奥斯卡金像最佳男配角，就是 Troy Kotsur。 Troy Kotsur 是一个自己是个有听觉障碍的人，而饰演他母亲的这个 Marlene Martin， Marlene Martin 是一个过去得过，这个历史到现在还没被突破，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奥斯卡奖女主角得主，然后也是第一个，目前为止唯一一个听觉障碍人士得到影后，那是个老牌演员，演得很好。那此外还有演他哥哥的那一位，也是有听觉障碍的一个演员。那所以整部电影就非常的真实，而且这几位演员的表现，在导演的调度、剧本的细节的埋伏下，都演的是活色生香，非常丰满。那这个再加上整部电影那种典型心灵鸡汤电影的影片的调色都是这种颜色，阳光明媚，但是带着一种温暖的黄色调在这里面。那更不要说有时候导演有一些用心的跟剧本，他因为这个导演剧编剧是同一个人，他们做了一些很细节的处理，比如说在其中一个小高潮，就这个女儿终于在学校要做校内演出，然后一家人去听这个演出，但这一家人是恰恰是听不到女儿唱歌唱得怎么样的人，女儿在台上表演唱得再好，他们也不知道是到底在发生什么事儿，他们只能够心里如一的鼓掌微笑。可是中间有一分钟，整整一分钟，整个画面静下来了，我们听不到他女儿唱歌，听不到配乐的声音，我们听不到现场有任何声音，只见整个礼堂里面是静默一片。为什么？因为这一分钟我们被带入到了他家人的这个世界，他们家人平常的世界就是这样一个无声的世界，然后他家人这时候就只能够在静默之中观察周边的人的表情和反应，才知道自己的女儿唱成怎么样。他看到周边的人鼓掌微笑，甚至有人忍不住用手抹眼睛，他们这辈子第一次知道自己的宝贝女儿唱歌唱得这么好。然后另一个最重要的高潮当然是这个女儿去波士顿的伯克利音乐学院面试，由于家人违规偷偷跑上楼上去现场听，那他看到家人在这，他唱 Both Sides Now， 那这个就我以前播过的 Joni Mitchell 这首经典名曲在这个电影里面用得很好。因为当年 Joni Mitchell 写这首歌的时候很年轻，我曾经说过那是一个他对自己的少年幼年阶段的告别，我终于成长，我知道所有的事情都不是有美好的一面，还有阴云满布的一面，生命就是如此，而人生就是苦乐参半，我要懂得从两个角度分别来看它。那他唱这首歌的时候，他唱到中段的时候，他忽然用手语一边唱一边展示手语，那么给他的家人看，那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设计。所以说这个电影是有很完美的一个执行和设计，使得这个电影如此老套，但是又做得很漂亮，那因此它是一个很成功的心灵鸡汤，就是满足了我们这个时代此时此刻全球观众的一种心理需要，就是我们总是能够走出一切人生的问题，我们总是可以走出我们的阴云满布的这个世界，我们总是可以期盼有一个更美好的一个人生和将来。所以我今天为什么在这里讲这个电影，那就是大概我们都很需要这种安慰吧，此时此刻。那我们也今天来看一看我们的朋友们给我的留言，我发现有一些也是充满了让人安慰的一些的细节。那当然我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况还是又遇到太多太多的艰难的地方，你比如说有一位朋友在喜马拉雅这边，你的留言叫做312439234929，你说我是一个三甲医护人员，三年的抗疫让医护人员很疲惫很负面，我已经三年没有回过老家，现在离职的冲动越来越强，我完全明白你的这种痛苦，过去三年真是让大家太累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 今天没错，我们面对这一波的瘟疫的时候，我们有很多人在觉得自己日常生活变了，被打扰了，我们会很心情很不好，我们会遇到很多困难，有些困难是真的是让人无法承受，但是我们绝大部分人遇到的困难都还在可承受范围，但是让人非常的不便，非常的着急，非常的焦虑。这个时候，如果你面对有工作人员围封你的社区，或者检查你的健康码，帮你做核酸检测，然后甚至你自己要求诊等等，你要知道这些在旁边工作的人，他不是你的敌人，他不是造成你困扰的原因，造成你的困扰是因为这个瘟疫，而不是那些人。那些人他可能比你辛苦多了，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位朋友一样，我们一定要考虑到这一点，将心比心，如果换成你是他，像这些基层工作者，你会怎么办在这个时刻？而基层工作者里面有太多人就是被调动出来，也有人是主动去参与啊。当然，那你比如说像我们有一位朋友叫做梦醒时，你说我不是党员，就不是我上次说的基层党员被调动起来做志愿者做工作，那你说我不是党员，但当石家庄疫情凶猛时，我也当志愿者给居民送蔬菜粮食清理垃圾，干了一个多月，不是自己多高尚，是不愿意憋在家里，憋久了太抑郁，还是当志愿者出来干活心情舒畅。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当志愿者的理由，就憋久了那么抑郁，然后出来干活自己心情舒畅，还帮助别人，这是不是很好呢？我觉得这个是个很好的办法。那然后呢，我们记不记得上回我们还提到了东航事件啊，是让人很难过的一件事。我们这里有位朋友叫 ESYC6， 你说作为中国民航的一名乘务员，你想感谢所有相遇的旅客，我们只是普普通通人，没有了不起的功勋，但是得到了诸多旅客的认可。这两天飞行虽然很少，我本身飞的也是737-88、7800，所有告知都是我们要避开舆论。在东航事件后第二天的飞行，我仍然在和组员重复要少言，但这些都是我过多的担忧。所有旅客除了比往日更多的微笑，就是对机长的肯定要我们传达。飞行三天，除了微笑与肯定，未曾听见过更多的声音。我要借这个节目再次感谢相遇的旅客，也感谢像这位机长一样的人。作为乘务员，我只会督促自己更好的学习。对于这样的偶然事件，除了对遇难者的心痛，不会影响我对中国民航飞行安全的信念。说的真好，我好开心听你这番话，我很高兴知道此时此刻我们的你遇到的乘客不是给你一副充满忧虑跟恐惧的表情，而是给你们微笑，甚至要带话给你们的机长。我觉得这是我真的很感动，谢谢你。好，另外还有一位朋友叫做朝阳 Bruce， 你说好久不见了，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我几个月前曾在看理想这个平台表达过我对我艺考和理想的困惑。我现在艺考已经圆满结束，跟你分享一个好消息，我成功拿到中央美术学院的专业合格证，其他的成绩还在路上，希望在有空难有疫情的这段沉痛的日子能向各位分享到一点点我的喜悦。在这段时间里我真的经历了很多，成绩查询时很紧张，不理想带来的挫败感，还有对疫情等不可控因素对考试造成影响的无力感。这期间一直有这个节目陪着，我很记得很清楚，我老师跟我讲着讲着八分话出来的话，说我听着八分话说话，到时候平时更好一点。我很感谢啊，就原来我的节目能陪你画画画好一点。然后你说我也很感谢之前在我的评论下面鼓励我的朋友们，他们的鼓励给我带来很大的动力。我现在短暂告别这个节目一段时间，因为要闭关备战高考了，哈哈。也希望疫情能够快点结束，希望高考我也能够取得理想的成绩，再回来给大家分享好消息。好极了，朝阳 Bruce， 我们等着你，恭喜你，恭喜你，太开心了。那今天最后呢，我想给你们一首音乐，这首音乐呢是这一届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电影歌曲的其中一个候选的一个歌曲，没有入围的歌曲，没有得到最终大奖。这个音乐我觉得对我来讲比较有感情，是因为他演唱他是个老牌歌手，这根本是首老歌了。 那今年有一部电影其实也很值得聊，就是贝尔法斯特 Belfast。 那这里面的这个歌曲呢，主题歌曲叫 Down to Joy， Down to Joy 就是爱尔兰的老牌歌手 Van Morrison， 北爱的老牌歌手 Van Morrison 他的一个名曲。那这事情是个老歌了，但这个歌呢，我觉得也很适合今天给你听。 Down to Joy， 我们大家开心点。
Oh, yeah.